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20号，公元2002年5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博士、藏学家称，达赖统治下的监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西藏团体抗议美国石油公司同中国石油公司进行合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在达赖时期的西藏监狱，囚犯会遭受挖眼、抽脚筋、戴石帽、手指钉竹签、割生殖器等几十种世所罕见的酷刑，而这在今天的西藏监狱根本看不到。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科发言人达瓦茨里严厉反驳了上述的报道。
这新闻上拉萨那个跟五月三日所说的那些就在达赖时期的西藏监狱什么会遭到挖眼的呢，什么抽脚筋、戴石帽，这个挖眼确实在西藏历史上有过，比如说在就是唯一的一个唯一出现过一次，13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在热真执政的时代呢，有一个叫龙虾的西藏人被挖眼，被挖起了双眼，当时中共把他作为一种就非常大的一种教材来教育，但是他从来不告诉他龙虾为什么被挖眼。龙虾被指控的罪名是谋反，也就是造反。那么这种罪名如果是在中国，不要说原来是诛灭九族的罪行，即使在中共现在时间也绝对是活不了的。但是龙虾仅仅被判处了挖眼的这种惩罚，挖眼当然是不是很人道的，但是相对于死刑，相对于被你什么活埋啊等等那些，显然挖眼还是比较可以能够接受的。从受害人的角度，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说什么戴手帽啊、手指钉、周钱等等，据说在西藏有手指钉周钱的这种刑具，因为很多西藏学者口中就是发现有这样的周钱，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被用过。后来得出的结论是，那是1904年满清的军队进入西藏时，他们一起带上来的。也就是西藏并没有这些，西藏呢，法律上是禁止肉刑，特别是禁止死刑，也就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死刑。
新华社报道说，在西藏自治区境域，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手段以说服教育为主，在狱内，犯人可以自由地读书看报，学习生产巨速，有病能够得到及时医治。藏学研究专家汪孝若说，在封建奴隶主时代的旧西藏，以庄园、寺庙最下层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作为监狱，里面毒蛇、蝎子随处可见，被关押者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汪教授说，旧西藏监狱关押的除少数犯人、强奸犯以外，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他们是因为无法承受沉重的苛捐杂税而被捕入狱的。那时监狱的死亡率极高，达赖喇嘛却对此俗世无睹。他说，在旧西藏，无论是噶夏政府、宗政府还是寺院，噶伦、总奔和上层僧侣同时也是司法长官，这些占总人口5%的少数人负责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惩罚的对象则是广大平民，领主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此达瓦茨人表示，
判处那个无期徒刑以及流放。那么判处无期徒刑也其实也就是给你带上的木夹、带上铁镣，然后把你放出去。这如果有一天木夹和那个铁镣如果生锈坏了，也就等于释放。也就是其实它只是一种这样一种程度，就是它的惩罚是很轻的。而西藏历史上呢， 出了拉萨，在四川打到那么流亡印度以后，回来以后呢，根据整个世界的潮流建立了一个警察警察所以外，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警察所，西藏的军队有几千人，都是完全是面对着中国这边布防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对外，是对外，对它不是对内，而是对外的，也就是说，它是国防性国防军，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在此之前，在满清1904年入侵西藏以前，当西藏没有外地的入侵的隐患的时候，西藏从来就没有军队，西藏的军队只是象征，就是说寓兵于民，也就是说规定某一个地方老百姓如果发生战争，必须要出兵多少。那么平时来这些老，就是说，所以在档案上面这地方有这些兵，但实际上这些兵都是住在家里，也就是说，当统治者需要征押那些农民的话，他当时是拿不出兵的。也就西藏，在西藏政府统治西藏特点不是这种监狱法律，而是那种宗教或者一些传统道德以及社会道德这些用通过这种方式的制约，所以在西藏犯罪率很小，当然也有一些强盗，那些对这些强盗的处罚也是通过围墙，然后抓住以后呢，用鞭子抽打，比如100下、200下、600下，然后是流放等等。也就是说，他的那些刑罚呢，主要是为了吓唬其他的百姓，所以他的鞭打都一般都会在街上执行，把你拉到街上，然后用鞭子打。啊，被打的人受罪，看的人害怕，也就是警戒其他人不要犯罪，犯罪了会遭到这样的惩罚。所以，由于他这种法律的为了威慑其他民众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他的一些比如判处无期徒刑，也就是带着家，带着木家，让你在街上游行，而不会把你关在监狱，因为关在监狱老百姓看不到。因为这样结果来，人们看上去好像西藏，而中国的方式恰恰相反，他会把你关在监狱里。比如说50年代被抓的西藏人，大部分都没有活着回来，他们都被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他们两个惩罚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新华社说，旧西藏的司法程序是极其混乱的，奴隶主任意抓人是以酷刑，随意剥夺囚犯的生命，而今司法程序是极其严格和规范的，对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要经过公安、监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的严格审查才可以成立，不服判决者，法律还赋予他们依法审诉和辩护的权利。如今西藏监狱每年都有30%左右的服刑人员依法得到减刑，没有一个判有死刑缓期执行的犯人被执行死刑，对每一名有悔改表现的服刑人员都有机会获得减刑。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导次日表示，
什么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的监狱里面会如何如何好，大家都知道，在西藏监狱里面有很多的政治犯被无缘无故的打死，或者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西藏旧西藏其实这是不允许的。旧西藏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砍断手啊，这样可能有，因为现在中国还是在50年代以后呢，它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找出了那么5、6个，但是有这一些都无一例外的都是有私刑处罚，就是说不是国家的法、国家的专政机器或者说国家机器对他的处罚，而是某一地区的一些豪强大族、一些大的家族或者一些人私人对他的处罚，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那个被割去的西藏族本身从西藏的法律讲也是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只是说在西藏这样一个因为地域非常广大这样一个地方呢，容易形成一个一个地方的个体歧视，所以呢有一些私刑，但这私刑不符合西藏的法律，所以呢只有说西藏的监狱他在谈到很多西藏的监狱走入过，其实西藏确实因为他在这里面谈到说中国的监狱如何好，但是他没有办法比较，因为什么呢？西藏并没有监狱，西藏原来只有2座监狱，真实的监狱，这2个真实的监狱呢大部分时候都是空的，而且监狱里的犯人可以见到达拉，在达拉喇嘛传记里面都有痕迹，也就是他们会向着达拉喇嘛磕头啊等等达拉喇嘛那里面，西藏的监狱就在布达拉宫脚下，而且大部分都是空的，在其他地方并没有监狱。当然，如果把所有关人的地方都称为监狱，比如说地方县官抓到了一些强盗，他就会把他临时关在一间房子里，但是这间房子你不能称它为监狱，因为这只是临时把他关在这，等他被押走了，这房子就会派其他的用场，也就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监狱，只是临时关人的，而真正的就是专门用来关人的这样的监狱，整个西藏只有2座。至于所谓的什么蝎子洞啊、什么毒蛇洞，这些都是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编造的，从80年代以后，中共已经不好意思说了，那现在又出现了， 就像他们在原来在布达拉宫的前面，他修了一个博物馆。他说西藏人民如何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中国共产党、清人共产、解放军，啊，以及西藏人如何残酷、如何野蛮。那是问题是他们都出来用这些形容词或者一些找不到地方的这些名称以外，他没办法认为是，比如说那时候说建立寺院要把小孩活埋下去，但他指不出哪一个小孩被活埋。还有说了要把那个藏人的鼻子活剥下来，然后闷成骨，然后敲打，但是他指不出任何的某一个西藏受害人家庭，说某某某家、某一个县、某一个乡、某一个村的某某某人的女孩被剥起鼻子，然后闷成骨，他指不出一个。而中国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中共用他那种阶级斗争放大镜去观察西藏，而且他找了那么多人为了证明救西藏，救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的，做了很多调查，所以呢这些事情应该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对中共来说一点都不困难。问题是他为什么找不出来？因为困难是因为救西藏真的没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美国一家名为 ExxonMobil 的石油公司同在西藏设立的中国石油分公司共同合资一事，遭到居住在美国的藏人和各支持西藏团体的强烈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北京美德的报道。设立在美国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前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前天在美国德拉斯境内举行的 ExxonMobil 石油公司商贸部合资者年度会议期间，移居在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部分成员举行了抗议，强烈谴责 ExxonMobil 石油公司参与在西藏和新疆即将施工的大型工程中进行合资，并警告这会对该公司的未来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称之为 ExxonMobil 的西藏商贸部与中国石油公司在相互不加干涉管理方案的基础上，计划共同合资建设，分享利润。合资项目主要包括建设长达2500英里的新疆至上海石油输送管道，而美国的 ExxonMobil 石油公司却在这个项目上计划合资45%的金额。在美国合资的1800万美元的这个项目中，计划将不断地开采新疆沙漠一带的石油。对此，很多藏人和维吾尔人举行了强烈抗议。举行抗议的原因是，美国 ExxonMobil 石油公司对中国石油公司进行投资，从而使中国石油公司将在西藏和新疆一带的自然石油资源不断地开采运往中国。据了解，中国石油公司在西藏安都查达木盆地一带开采了大量的矿物资源，同时偷偷运到中国。目前，该公司计划进行的施工任务中，将会使大量汉人引入西藏和新疆的主要开采地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将从西部至东部计划建设地下石油输送管道等施工项目。这项计划包括西藏安都查达木盆地、兰州等地开采自然石油资源来发展中国各地的大型工程。设立在美国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表示，美国 ExxonMobil 石油公司计划同中国石油公司合资一事，没有考虑到西藏和新疆的实质利益。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协调人智通拉珍表示，美国应该从被中国侵占的西藏和新疆地区里即将建设的施工项目中退出，同时应该维持和保护该公司的声誉权。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麦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其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在拉萨的将军们张金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来协助我和西藏人民，他们并非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请我直言，这些中国代表有否做过有违于我的意愿的事件？我感到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 我坚信，除非我能够维持友好气氛，我们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
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教授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感谢您收听今天我台的节目，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